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岸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无论身处在任何环境，我要感恩，
我要称谢大地，
我要常常喜乐。
还有呢？
我们要不住的祷告，
祷告，
持守信仰，活出基督的生命。
小组查经系列，《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开始我们查考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间了。那今天呢，和我一起查经的还是有小燕还有文玉两位。两位好啊。
罗大哥好，听众朋友好，我是苏小燕。
小燕好，罗大哥好，我是文玉。
太有礼貌了，我们两位
都有礼貌，个个都有礼貌，太好太好。好，今天我们查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一节和二节就说呢，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好，这里呢就说出了保罗跟他的同工他们去传福音的一个背景啊，到底是个怎样的背景呢？而且这个背景告诉了我们当时他们经历过一些什么事情呢？文玉。
嗯，这里是讲到保罗和同工传福音的背景了。这里他提到了，特意提到了在腓立比被害受辱。那其实在那个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也提到了他们在帖撒罗尼迦最开始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遇到的事情，其实就跟腓立比那边遇到的被害受辱其实很像啊。他们在那边也受到了当地的一些不信主的人，不信福音的这些犹太人们的这个威胁和逼迫呀，就威胁要把他们抓起来。所以这里面他就提到在大征战中还是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
而且他们那种胆量的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方刚、血气之勇这种，哎呀，我不棒，他不是这种。保罗他说呢，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们靠神，所以才有胆量，才有勇气去面对这些逼迫啊。人家的威胁继续的去传福音，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靠我们个人的胆量。好了，我们继续看第三节到第四节，经文就说呢，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念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哇，这两节经文呢非常重要了。我先问问小燕，这两节经文说出了保罗他作为一个传道人 有一些侍奉的原则，有什么原则呢？你说说。
我想保罗为什么会提出这些原则，其实罗大哥你在上一集也说到，贴前其中一个目的一个主题就是要辩护当时他们受到很多的毁谤啊，大家觉得保罗跟他的同工可能图谋不轨啊，动机不良，所以保罗就说我们做传道人要守住几个原则，动机都是纯正的，不是错误乱来的。也许是想要对比当时马其顿或者亚该亚一带有许多自称为圣者哲人啊，他们游走各处去教训人，实际上是沽名钓誉，希望博取人的称赞或者推举。但是保罗强调，我这么做我是为了讨神的欢喜。那第二个不能够做的是不是出于污秽，没有做出任何违反道德伦理的行为。我们知道当时在外邦人的地区有很多的庙祭啊，涉及到性方面的，那当然这个污秽了也代表人的贪心啊，求名利啊，求荣耀。那第三个不能做的就是不是用诡诈，保罗他们不是要图利，用那些不诚实的手段好像当成是鱼饵一样引诱人来信他的话，他们是光明正大的回应神的呼召，把福音传出去的，所以这方面呢也能够自我辩护，针对那些污蔑。
非常谢谢小燕的分享啊。那文玉呢，你对保罗所说的这两节经文里面的话，你有什么看法没有啊？什么要补充啊？
我非常同意小燕的看法，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动机真的是要纯正啊，要纯洁，没有一点点瑕疵。因为现在就是如果可能我们看电影电视里面又想攻击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做很多好事的人，我们就从他的动机这里来攻击他，就说你无论你做了什么好事，哎，其实你是为了你自己啊，其实你是为了一些不好的一些目的，你的动机不纯正啊。如果是这样被人攻击的话，其实他无论做多少好事都会被人家来质疑。所以保罗这里真的提醒我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为主做工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纯洁的动机。
是是是。
我们还有留意到一节经文，就是保罗说神已经验中了他们。什么叫做验中呢？就是考验过这群使徒，所以才会委托他们把福音传开的，再一次证明保罗跟同工们他们做这一切事情都是有神的认可，他们不是自作主张，更不是错误的。
好，那刚才我们看的三四节就是说已经有几个不字，就是不是出于污秽，不是用诡诈的啊，不是出于错误的。那我们继续看第五节呢，保罗就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第六节呢，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那刚才保罗已经讲了好几个不啊，不是出于诡诈，不是出于污秽。那么现在呢，他继续讲到不这一方面呢，不用谄媚的话，不求自己的荣耀啊，不求自己的喜欢，不讨自己喜欢等等。哇，讲的非常的严肃，我觉得很严肃。那么我想还是基于那个背景，当时很多人呢就指控保罗和他的同工呢，就是那个动机不良啊，是他们都是坏人，是骗钱的，是一些假先知啊等等。所以保罗就说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人啊。那现在我们试试看，把保罗的这些他所提出的这些几个不字啊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会不会今天有意无意的触犯的保罗这些原则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呢？
我尝试，我真的想象一个情况了。假设你是一个中小型教会的一个堂主任吧，负责的牧师。你们教会每个月的奉献仅仅可以维持教会日常所需，但是其中一个弟兄他一贯奉献的金额都很高的。不过你偶尔看见他的行事为人是违反了圣经的教导啊，譬如他欺骗人，他撒谎，他伤害到弟兄姐妹。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为了怕这个弟兄不高兴，怕他拍拍屁股离开教会，担心教会的资源金钱不够，你就用花言巧语来留住他，或者公开大力的称赞他，哎呀这个弟兄你太好了，你愿意大额的奉献，而选择掩盖他的过错，而选择 不纠正他的过错呢？我觉得这个行为也算是用谄媚来包装，来讨人家的喜欢，赢取别人的称赞，甚至有些利益上面的来往啊，多多少少也是出于人心中这个贪婪啊。但是这个终有一天你会引诱别人，也会让自己离开真理，迷失了自我了。
我非常同意小燕的说法，而且小燕这么一讲呢，其实我也想到了，其实在一些真的小型的教会里面，可能真的奉献就来自于里面最主要比较有钱的那几个家庭，而这个时候在教会的方向上啊，福音的方向上，或者是教会的侍奉方面，因为教会比较小嘛，那他可能能够有的一些服事的对象就可能比较有限。那这个时候在有限的资源我们投放在哪一方面呢？那这个时候真的是很考验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领袖们的一个智慧了。那他是不是真的要倾向于给那些服事那些啊奉献最多的那些人呢？还是说我们什么样的人都尽量都能照顾到呢？其实这个时候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对，这是很实际的问题。虽然我们都说我们服侍神，我们不求名不求利，但是金钱呢，金钱是一些很实际的，你必须有钱才能维持这个教会的运作。那么如果这个信徒他是个很有钱的人，那你多多少少会避免开罪他，避免呢让他就是没有下台阶这样子。明明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你也好像不愿意指出他的错，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另外我也想到，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个有权势的人，有权力的人，那么有权势的人通常都是有钱的人呢、啊、那如果他在你的教会里面他也做了一些明明是不合真理的事情，那你敢不敢指出他的错呢？对吧，这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因为教会里面基本上什么人都有啊，如果这个有钱人，这个有权的人他的确是犯了错，你愿不愿意公开或者私底下也好啊，指出他的错，要他悔改呢？或者说哎，算了吧算了，反正尽量避开提出他的错，就为了维持教会的稳定，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呢？
也会，因为人首先想到的啊，我担心开罪某某某。
嗯，
但是你不会先想到我这样包庇他，我这样视而不见，我会不会开罪神呢？
对，
好像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了。
嗯嗯嗯，
我是自己反过来想啊，其实可能我们信主比较久，在教会时间比较长，未必我们是有权有势的人，但是真的我能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几年的时间，其实教会里面批评我的人其实就几乎没有了。我就觉得这个反而未必是一件好处。我当然我自己有很多问题啊，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以前我刚进教会的时候可能会有属灵的长辈来去指出，哎，你这个地方应该这样做。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大家可能就觉得你是教会的比较资深的人啊，或者是
德高望重的人。
对，这个词不敢用，但是
也没到这个地步程度，但是他一个怎么说很核心的弟兄。
对对对，其实批评的声音真的会越来越少的。
对啊，所以这个就提醒我们，就算外面你没有在听到一些批评你的话，但是自我批评自我反省这是非常重要的。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清心的人。保罗他另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第七节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这个例子大家联想到作为一个传道人一些什么呢？联想到什么呢？
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有点疑惑的，因为原文呢把这个存心温柔翻译成如同婴儿。
嗯，
保罗为什么会突然把自己形容为一个婴儿呢？那如果有当过爸爸文语，你应该很清楚知道的，就是说他可能跟贴诚信徒相处的时候，他愿意放下身段，他愿意不使用他的权柄，不摆架子啊，用一个平等的身份跟他们去相处。可能大家都会见过有些大男人在车上魁梧的大男人，但是他对着他的小 baby， 他可能会说， 哎，要不要喝水水呀？要不要吃菜菜呀？你会觉得啊，怎么那么奇怪？这个大男人怎么会说出我们说的耳语啊？但是他就希望能够用小孩可以接受、能够听明白的这个语言态度来跟他们去沟通的。保罗好像把自己视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他没有站在一个高高的姿态上面与信徒来对话了。而且我们看到母亲的爱，就是撇除极端的例子吧，天下的母亲爱自己的孩子通常都是多于爱自己的。保罗他不会为了自身的权益啊贪心而欺骗伤害他的信徒，如同母亲伤害孩子一样。所以我在这里是看到一个牺牲的一种爱了。
嗯哼哼，当妈妈的乳养孩子的时候呢，通常都是很温柔的啊。那保罗就是用了这个形象去形容、去描绘作为传道人应该有的一种面对信徒的这种态度啊，温柔的、谦卑的、关心的、无微不至的那种关心。
收听圣言圣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呢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圣言汉语拼音圈 A 良友汉语全拼 .net， 欢迎大家的来信。
好，回来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我们看八节到十节。其实呢，第八节那里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那其实是继续第七节所说这个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这样一个例子啊。他说呢，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我常觉得呢，现在的牧养工作呢比较少提到母亲乳养孩子这种观念，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同样的一个想法，有没有呢？
我觉得是啊。现在我们都讲牧养嘛，都是讲牧羊人的这种牧养，而不会讲到这个母亲乳养孩子的这种牧养，就不会把传道人啊，把牧者比喻成母亲，然后把这个会众比喻成婴儿，这样好像很少这样讲过。我在猜呀，会不会是说，如果是母亲乳养孩子，就觉得这个小婴儿其实什么都不懂啊，很不懂事儿啊，他比较经常哭闹这种，会不会这样？反而是牧养羊群的话，羊会比较听话那种。我猜呀，
有可能。
如果你是用一个母亲的心态去对待你的信徒呢，那种牺牲是更大的。因为这是一种好像保罗跟帖城信徒之间有一种家庭成员的联系，就是这个家庭成员他的生命呢跟你是有连接的。现在我们感觉牧师牧者永远都是那一位站在讲台上分享信息的牧师，然后我永远都是那一位坐在台下听讲道的一个小小的信徒。那牧师讲完道以后，他下来之后，他站在这个平地的时候，他应该如何怎么样跟信徒相处呢？是不是愿意毫无保留地付出自己的恩赐才干，甚至时间心思好好栽培牧养一个比较幼嫩的生命呢？好像这个提摩太前书教导教养孩子如何在生活上取悦神嘛。所以他们下来讲台之后也应该要以身作则，就像你父母亲在孩子面前，你要建立一个好的榜样让他们去学习咯。
是，那其实我最近也听某个人，他也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啊，他就说他非常反对传道人常常把教会的信徒当成了小孩子，他自己就是大人，信徒就是小孩子，他非常反对这样的一个形容啊，就觉得你不应该把他们当作小孩子啊，他们都是大人啊，他们有理性，他们会想东西，他们有思想。那为什么你要常常把人家当成是很幼稚的小孩呢？这个其实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说信徒也是有思想的人，不应该把他们当成小孩，这个是对的。但是其实保罗在这里用了母亲乳养孩子呢，是另外一个角度去描写一个传道人的 他的形象，他是不同的角度去形容而已，所以两者是我认为是没有冲突的。那为什么现代很少人用母亲乳养孩子这个观念去形容今天的传道人呢？我想我们的整个思想是偏向于很理性的教导，就少了那种温情之间啊，人与人之间那种爱的交流，这个角度去建立信徒跟传道人之间的关系，少了这方面的关注，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那既然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会不会是将来我们应该在这一方面下点功夫呢？就是多看重人与人之间那种爱的关怀，很亲密的这种爱的关怀，而不是单单讲理论讲理性的教导，对不对？那这个是我自己一点点的反省，我的联想吧。保罗提了很多不，这个用这个不字反面的去形容一些传道人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么这些跟母亲乳养孩子这个观念怎么协调呢？两位认为？
可能其中一个反省，这三个不，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提醒我们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你要学会牺牲付出，你先想别人的益处，你再想自己的好处。关键在于你不要去伤害到任何一个信徒。做牧者真的应该像父母亲一样，有责任去保护初信的生命，保护他们不要进入一个危险的地方，也帮助他们可以远离罪恶，不要被败坏的价值观所影响到。当然还需要锲而不舍的去爱人。有些时候你发现你真心爱一个人，他未必会接受的，他也不会领情的。那如果你受到拒绝的时候，你会转身走开吗？你会停止继续爱他吗？不会的。所以我们要锲而不舍的去爱人，用耶稣的爱来寻找他们，来关心他们，用言语，用三言两语是说服不了别人的。你要用整个生命啊，牧者也好，我们信徒都好，我们要用整个生命来说服别人相信真理，胜过千言万语。我自己觉得，你想想看，你的妈妈从小到大，她会不会每天用嘴巴光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她是用行动含辛茹苦的把你拉拔长大的，是吧？
嗯，我也觉得这里提到很多不字啊，的确是也对我们一个提醒吧。其实母亲乳养孩子呢，就是基本上母亲对这个孩子是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权柄啊，就是母亲怎么教这个孩子就会怎么学，母亲怎么讲怎么做，孩子就有样学样。所以这里面保罗用了很多不字在前面，要提醒我们这些我们传道人怎么做，底下的信徒就会可能会怎么学。所以一定要提醒我们，要行为上、动机上、心理上都是要持守一个纯洁。
是，养孩子就是应该也是反面、正面两方面都要注意。一方面就是不要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正面来讲，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做的，你就必须去做，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看第九节到第十节啊。保罗说呢，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这里呢，保罗好像在夸耀自己，哇，我和我的同工啊都很好啊，做很多事情，我们很棒啊，为福音呢付了很大的代价。那为什么特别是第十节，为什么他要强调自己这些美好的见证呢？
我们上面也说到过，保罗跟同工受到很多的毁谤，所以他在这边是针对犹太人或者假教师一些污蔑指控，指控他们有不良自私的动机嘛。所以保罗是想证明自己跟同工是光明磊落的，动机是很纯正的，而且出于爱的缘故来牧养他们，免得他们像哥林多信徒一样有同样的误会啊。所以呢，他是很严肃的，甚至求神给自己作证。
是，
为什么说到劳苦工作呢？我们可以想想那个背景啊，当时有些人他真的觉得主再来了， 主再来我就不愿意再工作了，我就一心等待主再来那就可以了，或者你坐着等别人供养你们。保罗特别强调劳苦工作，因为他自己以身作则，他是一边传福音一边去赚钱养活自己的。所以呢，保罗希望信徒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榜样，你们要自食其力，也要劳苦的为主为弟兄姐妹来工作了。
是，
对，而且这里面保罗有提到他和他的同工其实付了很大的代价，我觉得这里当然不存在一个夸耀的一个程度在里面，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真的是做了很辛苦的工作。就像小燕说，他们自己又要赚钱养活自己，还要做传福音的工作，相当于一个人打两份工作，其实真的是很辛苦。对，所以而且这里面更加是有力的回击了那些质疑他们的那些怀有不良动机的人呢。
对对，所以最好的一个堵住他们口的一个方法就是用自己实际的行为去堵住他们的口。他们毁谤保罗还有他们的同工，但是保罗就说，是你们看我怎么为人呢、啊？我们是怎么为主而付上代价去工作的，你们看着眼里，那你就明白呢，神可以给我们做见证，所以你们毁谤我们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作为一个结束的时候，我想两位，你能不能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形容保罗和他的同工们的见证呢？你会怎么说呢？用一句简单的话，而且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真实的，不是编造的一个故事，他们被棍打被鞭打，有血有汗的，不是空谈，而是真实存在过的。
劳苦功高，无瑕无疵，而且他们做的是一个非常有分量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份工作，就是把福音带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而且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受逼迫的环境之中依然可以保持自己有一个清洁的一个动机，所以呢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能够保持这样的状态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就用劳苦功高无瑕无疵来形容他们。
是啊，不简单啊，真的付上的代价也不少啊。我想希望保罗和他的同工们他们的见证不单是当年激励了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今天也应该激励我们，实在服侍主呢的确是需要付代价的要好好的为主劳苦等候主的赏赐。好了，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里了，我们暂时呢就要停下，那下一次我们就轮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三章了，下次再见了。
再见，
拜拜，
拜拜。
我的好牧人耶稣，或向左或向右，我只是向前直走，我要跟随你的每一步。你是我盼望救主，随时的依靠天父，每一天我感念你照顾供应周围，在你里面
也会有时候迷路，害怕一个人孤独，相信你那一夜也曾向天父哭，谁陪你坐在黑暗之中。